来，高美，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5月28号礼拜五早上8:30，我是主持人尤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先来公布一个好消息哦，昨天晚上啊6点这个陈时中召开记者会了。继上周41万剂的 AZ 疫苗抵达台湾之后啊，在今天下午啊，又会有更多的疫苗到达哦。所以这个隐瞒了很久，但始终这个好消息还是出现了，所以我们还是这个拭目以待，然后看这一轮的一个施打能不能尽快的打完，然后持续的到货，那让整体的疫情呢、受到一定的一个控制哦。其实这一次疫情哦，昨天跟几个服务业的朋友聊哦，其实服务业真的受伤很重哦。你虽然台湾的这个产值哦，主要并不是来自于内需，来自于出口哦，啊，但是内需的工作人员还是很多的哦，工作人数还是很多。你说餐饮业哦，勉强还能够转型做外带、做外送，还撑得过去，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啊。那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吃的。那很多服务业哦，像卖衣服的啦啊。开咖啡厅的啦，啊，这个卖东西的啦，卖文具的啦，哇，那真的很惨啊。那经济学当中啊，厂商的成本有两种，一种叫做 fixed cost 啊，固定成本；一种叫做 variable cost， 叫做浮动，就变动成本哦。所以你日子混不下去哦，你可以把员工啊，这个暂时啊，让大家一起协调啊，暂时放个无薪假。然后呢，你可以把水费啊、电费啊，好、都缴得比较少一点点，不用买食材费了。这种叫做变动成本，你是可以压下来的。但是哦，你不能不缴房租，房租就叫做固定成本哦，因为那是一个这个不可变的，不管你的营业好或坏，你都始终要付出的成本。所以一旦固定成本哦形成你的负担之后哦，完蛋。这就不只是这个经营不下去哦，你可能还要还债。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已经没在经营了，你还是要付出这样的固定成本哦。所以你像我们做投资的哦，这个像我是也是自己做公司嘛，以前哦，这几个月啦哈、就我有个大学同学哦，他说因为刚毕业嘛，想要去开咖啡厅，然后问我的想法，然后因为他觉得哎，我也是过来人啊，但是我完全就无法理解哦，因为从风险角度来看哦，这个一个年轻人哦。去做自媒体，跟他去开咖啡厅，这个背后所承担的风险是差很多。你像我没有固定风险啊，对，我是完全没有固定风险的、公司说倒闭就倒闭啊，也不会有任何的负债。但是你开咖啡厅啊，你要装修啊，装修台湾装修很贵啊，你要租金，对不对？你要员工啊，你要有非常多的这个伙食的成本都摆在那边。这个固定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种哦就叫做高风险创业啊。这个我们旁边的黄总听到我这样讲受不了了啊，他也是过来人，好，没关系，刚才他杯子打翻了。好，所以高风险创业哦，它所代表的就是你所累积的负担和风险太高了，最终导致你只要冲击一来袭，资金链就断掉。你想想看哦，疫情爆发，如果没有紧急资金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啊，这就好像是啊，你被诊断出了一个绝症，但是我没有买保险啊，该怎么办啊？啊，或者说崩盘了啊，我没有做避险，我也没有购买什么公债，我也没有这个降低持股，怎么办？所以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哦，真的只能事前准备，等到事后哦，你可能也差不多了啦。所以哦，今天呢、我们会来导读一本书啊，叫做《顶尖操盘手的10.5堂》。投资思维课，它是真的10.5堂啊，10.5堂啊，它最后又增加了0.5堂了。这本书啊，是全球最顶尖、欧洲最大的对冲基金集团之一马歇尔·魏斯他所写的。它主要呢是从一些思维啊，从投资当中散户和法人之间的博弈来跟各位去做一些思考哦。就如我们刚才讲的，最简单你要控制你在疫情当中所遭遇的冲击该怎么做，要怎么模拟，就是做回测嘛。就是你在开餐厅之前，你在开咖啡厅之前，你就先搞清楚，如果你开杠杆，如果你是动能投资，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修正或崩盘你会死。照理来讲哦，股市是长牛啊，应该不会有人赔钱啊，被套住了就不要 也不要赎回，你就那边摆烂，总有一天解套嘛。这是从长期逻辑来看，对不对？那为什么多数人还是非常痛苦的离开这个市场，加杠杆嘛？所以哦，一旦你加了杠杆，你会发现啊，牛市始终会回来，但是你等不到那个时候，因为杠杆啊，它有时间限制，对不对？所以哦，我们常常跟各位讲说，在执行一下投资策略的时候，也是这本书所提到的，一定要怎么样进行大量的回测，把每一次的股灾、每一次股市的中期回档、每一次的股市修正进行回测，你的投资策略看会不会有问题。每一次都没问题，也不代表下次没问题，但是至少从历史惯性来看，你赢的几率是很高的。这也是我们景气投资的来源，只要景气有波动，我们永远都买在低点。那景气投资有没有最大的风险呢？也有啊，风险就是如果你是做杠杆的，那不好意思，或者说你是借钱投资，或者这笔钱你可能这几年就需要用到，那你很有可能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景气投资它不预设时间，它只预设基期高还是基期低。所以待会我们花点时间来导读这本书哦。欢迎大家哦，可以公开分享我们的影片的贴文，并且在我们的留言板底下哦，是底下哦，留言说你想要抽书，我们抽出个两本书送给各位，好不好？抽出两本书送给各位啊。其实这本书写得很薄了，你会发现哦，这个字哦都是卡在中间，所以感觉有点在混字数。哎，也不能这样讲，也不能再讲这个。欧洲人啊，这个西方人写的这个文笔本来就比较直接一点点啊，所以全部都是文字啊，但是我觉得算是一本经典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怎么样？先确定风险，再确定报酬。钱啊，永远都是往高报酬、低风险的地方走啊。找工作也一样啊，我都建议别人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啊，你不要去问你纯粹只有待遇怎么样啊，几点下班。薪资多好，多久可以晋升？你应该问哦，是这间公司啊最忙最忙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啊？一年大概有多少的时间是很忙的？加班到几点啊？如果这些你都能接受，那我告诉你啊，你做这份工作已经游刃有余。为什么？你已经确定了最低最低的限度，最高的一个风险在哪里？你已经可以承担了，你完全可以接受了。那么未来你一定前途无量。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晚上的一个表现吧。昨天呢，强劲的经济数据和拜登即将要提6兆美元的预算案等利多的消息提振市场的情绪，美元回落，十年期美债殖利率续扬，工业金融股持续的领涨，科技股稍微走弱，道琼收涨了150点哦。现在哦，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做探讨，一个是八月份这个拜登要提的这个整个政府的预算案，一个呢是拜登正在跟共和党协商的基础建设计划。那现在哦，拜登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的总金额是1.7兆，但是共和党不同意。共和党昨天最新所提出的金额是9280亿哦，那双方的这个金额数据还是差很多，但是两方还是说预计在6月初5月底左右，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纯粹是资金的一个高低而已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上个礼拜哦，这个美国公布了本身的失业救济金人数哦，各位可以看到哦，美国劳工部哦，这个周四公布上周处理失业救济金人数哦，是40.6万人哦，连续4周低于50万人哦。哦，当时哦，一开始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哦，还是200万人哦，一路下滑，到现在差不多只有40万人还在领失业救济金哦。那包括从一些这个失业总人数来看的话，也比前值哦下调到373万人哦，本来是364万啊，这持续本来是384万，持续的一个下调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美国本身的一个就业率哦，和整体的一个方向是往复苏的方向走。包括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都表态啊，说拜登在2022年的整个年度的财务规划将会促使美国的债务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但是并不会助长通膨的压力。所以耶伦也认为这一次所看到的通膨是暂时的，并不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联准会这个财经 M 平方所做的，根据下半年 所进行的联总会在下半年所进行的表态哦。我们的预估是哦，联总会原本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五大融通措施到期之后 ，SLR 也到期之后呢，在四月份哦，鲍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态要缩减购债。但是我们的预计哦，在六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哦，那个联总会啊就会释放一些购债前瞻指引。观众朋友，什么叫做前瞻指引呢、啊？就是用说的啊来影响市场啊。那观众朋友，联总会想要影响市场，不一定要真的做动作、哦，你光是他的谈话就足以让投资市场产生反应了、哦。所以我们的预计哦，很快哦，在六月份哦，很快就会产生一些反应哦。那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个反应哦。提前的缩减购债有没有可能造成美国股市从高点滑落的中期回档修正？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哦。包括财经 A 平方、哦、在十月份的时候 ，October 预估了，基本上会讨论缩减购债以及正式的释放讯号，并且呢讨论美元的流动性措施到期哦。那一直到明年的一月份啊，今年年底、明年一月份、啊、才会开始直接渐进式的进行购债。缩减的启动哦，那大概到明年年底才有可能讨论升息。所以哦，正常来讲，市场上最害怕的其实是升息哦，缩减购债只是升息前的一个征兆而已。那么我们要持续的来做一些观察，到底联总会以及美国拜登在下半年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它的步调是怎么样？啊，观众朋友，这张图表、哦、是拜登在新一轮财政计划 的一个预判哦。我们原本看到拜登在三月的时候公布了美国的就业计划，然后在四月份的时候啊，预计公布加税，还有他的社会福利计划，一直到五月份哦，现在是1.7兆的基础建设法案正在跟共和党进行讨论哦。那八月份哦。之前呢、哦，这个法案是一定会通过的。那么我们预估在这两个礼拜，基本上金额就会敲定。所以哦，现在来看哦，因为7月31号是债务上限的到期，所以预计在八月前基础建设它会先通过，但是这个金额应该会缩小的蛮多。不过我们的预估是哦，无论法案通过与否，它对于美国目前长期经济的复苏力道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乐观的认知哦，利多的认知都是集中在美国经济数据的反弹身上，而不是拜登的新一轮的基础财政建设计划。因为毕竟哦，这笔钱呐、啊、已经不如以往这么多了、哦、所以它的利多效应是有限的。大家反而比较关注什么？比较关注联总会的态度啊，这是要给各位做一些思考和建立的、哦。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吧。美国道琼指数上涨141.59点，0.41%，收在34,464点。标普指数下上涨4.89点，0.12%，收在4,200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2点，0.01%，收在13,736点。费半上涨18.29点，0.58%，收在3,159点哦。焦点个股的追踪啊，科技股在天王，仅仅只有脸书收红哦。哦，昨天科技股有点卖压的力道啊。苹果下跌1.24%，脸书上涨1.55%，Alphabet 下跌0.74%，Amazon 下跌1.07%，微软小跌0.87%，费半成分股啊，则是涨多跌少。这个印材上涨了0.67%，美光上涨2.06%，AMD 上涨0.1%，Intel 上涨1.42%，Nvidia 下跌1.35%，高通则是微涨了0.41%。提供给各位哦，对于美国这个下半年啊，这不管是财政的一个计划，以及联总会的一个方向啊，各位还记得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啊是联总会的宽松货币政策大势已定，所以我们说啊，先有一阵子哦，不用那么在乎那个联总会的态度，我们先把焦点呢、哦、往这个拜登政府他的一个今年上半年的财政计划来做观察，现在。又是时间把我们的焦点啊从财政部门慢慢的拉回到货币部门了、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财政部门啊跟货币部门、啊、他们就是在接力赛啊，一下是财政拼利多，一下是联总会拼利多哦、啊、那当两个利多都已经到了极致之后呢，财政部门呢他就开始加税了嘛，那货币部门呢开始减缩购债的规模了。好，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好，有网友说，创业当然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啊！啊，所有的快感都来自于摩擦啊！你说都来自于挑战吧？哈、啊， 怎么讲那么奇怪？快感都来自于摩擦啊！啊，不好意思，我想偏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啊，投资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这个不同的投资策略啊，的确方向就不一样啊。你说要赚大钱，就要赌啊，高风险一定伴随着高报酬，也可以这样讲啦。但是我觉得啊，做投资还是先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承受度，风险谈好了，我们再来谈报酬嘛，对吧？我们景气投资哦，宏观投资、积极投资是怎么样？就是先确定大概最惨会怎么样哦。后来历史证明，只要你不缺钱啊，只要你没有把资金赎回的压力，你做这项投资，我已经确保你每一次都买在波段的低点了。所以呢，你如果会赔，一定是你急着要用钱，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所以哦，一旦你是有资金的压力，你是有时间的压力，必须要把资金赎回的，那其实你不太适用于周期投资。为什么？因为周期投资啊，它比的不是一个时间的长度，我没办法准确的告诉你每两年一定发生一次中期回档，每十年一定造成一次系统性风险，很难去表述，很难去推论，因为时间有长有短，从历史基期的证明也是一样，但是它一定会有高基期和低基期的时候啊。所以哦，如果你的风险无法承受，那你可能就要换另外一种投资策略。好，有网友询问说，想请问浩哥说，通膨的速度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慢慢下降，明年的通膨率就不会像今年这么高，要如何理解现在整体的全球资产价格在上扬，到底是原物料周期还是我们讲的生产力周期？哎，这张图有没有图？有，对不对？好，你调给我。光明，我以前在应该是去年年底的听友会，好像只有在台中场有讲过哈。去年年底的台中场，我曾经跟观众朋友讲过这个生产力周期哦。哦，有好图片。生产力周期它有分回生产力循环和原物料循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哦，它的股市和原物料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波动性的。怎么说呢？就是差不多每20年的股票的牛市啊，会来10年。股票不能讲熊市，但是就是10年的一个水平震荡，然后呢再来开启20年的股票的牛市。那在这10年股票是水平震荡，其他东西都不涨了吗？没有，原物料会涨得非常非常的凶。所以哦，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跟各位做一些显示哦，什么叫做生产力循环以及原物料循环呢？我们聊近代一点点的好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股市都不是特别好吧？为什么啊？石油危机啊，对不对？全球高通膨啊，经济都过得不好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做十大建设？因为根本没人要做建设，哦，所以只好政府来担当了。所以1970年代到1980年代啊，当时原油价格啊，哦，这个原物料价格啊，快速的一个上扬之后呢，你会发现股市啊，在这10年毫无波动。毫无波动，这几年的存股族除了领到现金流，根本就赚不到任何的资本利得哦。但是呢，从1980年代到2000年呢，哦，当时美国，啊，叫做 A Great Moderation， 叫做大平稳时代，这股市又开始快速的一个向上，走了20年的长牛啊。但是原物料价格啊，走一个相对疲弱的走势啊，哦。原物料是黄色线啊，这个蓝色线是股市啊，哦。那从2000年到2008年呢？网络泡沫破裂之后啊，生产力再度的一个下滑，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线啊，道琼工业指数它是一个水平震荡的啊，所以你会发现那1990年代啊，不是2000年的高点呢，跟2008年的高点呢，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吧？啊，所以它在这10年之间都是一个非常震荡的一个水平，但是原物料价格又高速的一个上台。那现在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阶段呢？照过去的历史惯性进行回推哦，从2010年到2030年，2010年到2030年呢，啊，我们应该处于一个生产力周期，就是这段时间股市应该都是牛市，但是哦，大宗资产在这段20年的时间就会走得相对比较疲弱哦，所以各位可以懂我意思哦。我们目前还在整个生产力周期的位阶上，所以不可能对于大宗资产做一个非常长期的看好。今年我们对于通膨有这么多的一个相对利多的这个看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去年跌太凶了，基期太低了，通膨本来在 爆发金融危机后的隔年都会快速度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会对原物料有非常非常长期的看法，哦，这要提供给各位，哦，所以，哦，这个投资，哦，了解宏观经济那么重要，就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哦，你投资股市，哦啊，说好我投资个五年十年，这股市一定是长期向上的，总会解套，哦，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如果刚好是在原物料这个行情，哦，原物料周期的第一年进行投资，不好意思啊，有十年你的股市会不怎么上涨啊，就是你在崩盘2000年崩盘之后进行股市的投资，其实长期以来啊，这个十年你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为什么？因为股市根本没什么上涨，那吃什么在上涨？都是原物料。所以宏观投资这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看得够远，你一定要看得够宽，你不要陷在那个股票的圈子里面，每天在那边研究研究研究，那从整个大盘角度来看，它就是会有一定的周期吧，哦，就要提供给各位，好不好？好，跟各位这个做一些这个理解了。好，我们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关注，哦，好，昨天这个台积电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其实昨天是 MSCI 季度的调整啊，台股在台积电等电子全指底下，以及航运股的升盘底下，最后一盘哦拉了80亿啊，这个权重的调整呢，中场是小跌42点啊，0.25%，收在16601点哦，重新站回了季线之上啊，成交金额是5333亿啊。那观察全指股的表现哦，这个因为主要是最后一单呐，啊，这个包括台积电、鸿海啊，最后一单这个买盘力道敲进，所以后拉了一根起来这样子。那从传产股来看的话，航运股还是表现得非常非常优秀了。昨天包括华航和长荣哦，攻上了亮灯涨停。那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哦，哦，这种股票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啦哦。那华航和长荣啊，你看一下财报好不好？那过去10年有6年是亏损的，那这种股票有什么这个对不对？有什么好投资的？它不可能长棒啊！你看它现金股利殖利率，以前我想说，为什么我跑那个 C-Money， 那现金股利殖利率跑不出来啊，连个零都没有。后来发现了，啊，因为它根本没发，它根本不知道怎么计算啊，所以这个你要很清楚哦。现在这个危机啊，投资什么都是风险。那当然，我们是比较保守的。好了，来看一下加权指数的日线图吧。目前呢，啊，加权指数的日均值哦，在113左右哦，哈，正式形成高档钝化格局哦，台北股市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哦。那我们分别呢，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啊，进行了一定的一个布局嘛。当时均值在低于20的时候，做了大概有总资金20%到30%的一个建仓嘛。现在弹了嘛，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嘛，就看你抄底抄的够不够凶而已哦。那现在来看哦，一样我们的看法不变哦，这个均值很有可能持续的高档钝化哦。那一旦高档钝化，你就不急着卖了，为什么？因为等于是股票，你看又站上这个季线、月线，感觉行情啊是有一点支撑力道在的哦。加上哦，我对于台湾的疫情其实没那么悲观了，我相信这种封锁的措施是迟早有一天这个效果会出来，哦，虽然看起来现在确诊人数持续的上升了，但是我觉得始终可控，哦，始终可控，哦，你不要说疫苗永远不会来，疫苗也总有一天会来，对不对，哦，那当然昨天网友问我说，这个0050和加权指数到底是看0050的均值好还是加权指数的均值好，其实我觉得没差，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没差。0050只是从加权指数里面挑了50档最重要的权值股出来，最大的权值股出来，所以0050的均值在103左右，还是属于一个高档钝化的一个格局。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策略来决定，你要逐步的出清还是就一次出清，看你啦，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观众朋友一直问我说该卖了吗？该卖了吗？随便你啊，你现在是赚钱的，你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好的，你是赔钱的，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来，马上导读书了，这本《顶尖操盘手的10.5堂投资思维课》哦，我觉得里面它其实一共有10个章节啦，这10个章节哦，我挑出1-2个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它里面哦有一个思维，我觉得很有趣，叫做呢用投资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个错误的概念，就是我们花出去的时间啊，耗费的精力啊，花费的金钱啊，就只是花掉了，并没有回报。但其实我们的时间怎么样，精力和注意力啊，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投资，而不是简单的花掉。所以投资行为它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取得回报，而且是成倍尽可能最高的回报。 但是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人生投资者，我非常认同这个理念，就是投资人会这个思考的角度会让你自己对于人生的运用更加的淋漓尽致。这个是对于这种哲学上的一点这个提醒。我举个例子，因为当我们把一个行为当成投资的时候，我们想的就可能不是尽可能的少花钱，而是尽可能的思考花这笔钱是否划算。我以前跟观众讲过一个概念，就说什么叫做储蓄。储蓄不代表着你要把钱存下来，存成现金，存在铺满，存在银行。你把钱花的有效率也是一种储蓄。你把钱去拿买一些有的没的奇怪的产品啊，买衣服，然后你平时一年也穿不到几次，你不如把这笔钱花在那个可以给予你长久幸福感的东西上。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你长久幸福感？花在女朋友身上。好，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不是，也是实话，也是实话。长久幸福感的东西，比如说啦，比如说床具啦，床单啦，床包啦。为什么？你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要躺在这张床上，而且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像做我们这种工作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呢，那有时候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直播那感觉就怪怪的，你知道吗？那整个浑身不对劲啊，所以一个好的睡眠品质就很重要，这种钱就要用力的花。那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准则，就是只要这个东西你会用五年以上，你一定要买最贵的啊，也不能讲最贵啦，你一定要买偏贵的啊，一定要那种非常好的品牌。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东西它是在一年以下的，而且很容易弄丢的比如说雨伞那我就建议你随便买随便买，钱要花在刀口上。所以你的人生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还是购买东西你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思维，就是这笔投资这笔花费它划不划算。比如说你用100块去吃饭，你的回报就是吃饱嘛，那也许跟花20块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你如果用20块去吃饭，剩下的钱去看一场电影20块已经吃不了饭了，是不是？好，假设1000块，好不好？1000块可以吃个大餐你敢用200块去吃个好一点的便当，剩下的钱拿去看一场电影，买一本书甚至给女朋友买一朵花，这个投资就是非常划算的，对吧？因为你获得了感情、知识、能力上的回报。所以我们的时间精力也是一样，表面上好像睡一觉就能恢复，没什么成本其实你的时间过去就不会再回本，一天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这个是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思考它的投资回报率，钱要花在刀口上。好，剩下3分钟我再分享他第八堂课他第八堂课提过一个关于投资和 AI 的观念就是人类有没有可能打得赢未来的 AI 投资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主要有4个方向第一个，这个他认为人类在面对 AI 投资的盛行你能够做的有4点。第一个就是减少交易，而且尤其是特别快速的交易因为目前大部分的 AI 投资它都不是在着重长期投资，主要都是短期交易尤其是套利所以在这些方面这个短期上散户投资者是完全不可能跟 AI 对抗的。那么减少交易，特别是那种很快速趋势性的交易，你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第二个叫做资讯不对，运用资讯不对称。对于 AI 来讲，它获取的资讯就是一般可以获得的电子资料为主，但是人他可以获得一些无法电子化的资料，比如说你每天在厂区那边观察，对不对？比如说你了解这个企业，比如说你了解老板，用这些方式你就可以产生不对称的一个信息那第三点叫做多挖掘长期规律，多做长线投资对于 AI 来讲长期的一些规律即使得到的数据也很难量化，因为长期的发展它要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洞悉，就是 AI 它没办法确认说电动车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市场， AI 它没办法确认说趋势性未来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 AI 没办法理解一旦电动车大举的发明，无人自动驾驶大举的运行之后其实汽车销量是会大幅下降的。观众朋友知道吗？如果每台车都是无人驾驶，就不会有人真的去买车了，大家都去叫 Uber 就好了嘛，对吧所以各位可以懂我意思所以 AI 它本身在趋势性的判别上 它就会有很大的误区。这是三点哦，这个特别重要的。第四点哦，叫做多挖掘价值和资源，以守代攻。AI 的优势哦，不管是短线的快速交易，还是那种财报的分析，都要体现在一定的频率上。但是哦，如果投资者可以找到真正持有十几年、几十年的资产，根本不去交易，那么 AI 它就对你没辙，因为你是长线投资啊。所以这四点提供给各位，我觉得 AI 始终不会取代散户投资人的啦啊。相反的，你觉得最保守的投资就是指数型投资嘛，对不对？至少你不会输给整个大盘，你跟整个大盘一起茁壮。好，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哦。啊，大家记得哦，如果今天要抽书的话，要留在我们留言板底下，而且公开分享我们的贴文，好不好？九点钟，大家有的问题哦，我们下礼拜一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解读。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就下礼拜一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了，拜拜。